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过去一周后，我们又能够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已经刚才听了玉清弟兄给我们宣讲今天的信息，神的话语。我们愿神能够祝福，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今天的诗歌，我们的讲道，一起来能够真的来敬拜主。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同心合意的敬拜你。主，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你来施恩，你来做工。主，让我们完全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神、全人来敬拜你。让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我们该当如何行，才能讨主你的喜悦，才能真的是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主你的仆人，主你的儿女，天父，就求主你真的引导我们从头敬到尾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主能够合主你的心意，也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主，求主你亲自透过你的圣灵，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话，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主的同在，有主你话语在我们里面来洁净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主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第四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21节。那么其实呢，爱呢在约翰一书中反复的被提起来。今天这段经文提到的其实就里面的爱呢，大家可以看到更多。那么最近呢，我们周五的小组查经，我们每个小组虽然进度不同，我已经有的小组呢分享到另一个箴言的主题，也是关于爱的主题，就是爱与人生。那么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问说，你认为爱可以分成几个类型？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问题时候怎么样来回答。我们一般其实最直接的回答反应可能就是说，爱，这个爱可能就是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情感。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情感，不可能表达爱。但是呢，当我们继续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告诉我们，爱不只是一种感觉。其实透过圣经中，那么也提到，常常提到爱。那么圣经中一般呢提到有四种爱，一种是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夫妻之爱，这是人间最亲密的爱。一种呢是亲人之间因为血缘关系而有的爱，我们也通常叫亲情之爱。还有一种就是因为共同的兴趣把人们引导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爱呢，我们也可以叫它朋友之爱。那么上面这三种爱呢，都是彼此的给予，然后得到回应。但是呢，当夫妻、亲人或者朋友，如果真的有一天反目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爱呢，可能全部就消失了。但是呢，圣经中主向我们所显示的爱呢，乃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这样长阔高深到完全牺牲奉献舍己为人不计代价不求回报的爱，就是神对人的爱，我们往往叫仁爱。那么前三种爱，比方夫妻之爱、亲情之爱，还有这个朋友之爱，不管是信耶稣的人还是不信耶稣的人呢，都会有。然而最后一种爱，就是舍己不求回报的这种仁爱，那么就是除了神以外，只有那些蒙恩重生得救的人才会有这种爱。所以这就是今天信息中使徒约翰教导我们当有的爱，因为这种爱呢，只能是从神而来。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使徒保罗呢给爱 下了给这个仁爱可以就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仁爱它不只是一种感受，最重要的它是需要舍己的意志，仁爱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如果没有意志，没有圣灵的内助，我们不可能有忍耐，我们也不可能包容，我们也不可能相信。所以呢，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第一呢，就是说仁爱的源头，这种爱呢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仁爱的传承，神把这种爱透过圣灵内住赐给所有神的儿女。第三呢，就是仁爱的体现，这种爱呢在基督徒的新生和我们的永生都能够看到。所以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就是仁爱的源头，这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七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读的是和合本啊，刚才玉清弟兄读的那个是新译本，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组织敬拜呢，我们还是用和合本我们来那个宣扬神的话语。那么这里面使徒约翰在这里讲的爱，说他是从神而来的爱，也就是啊仁爱。那么既然仁爱呢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有别的爱，对不对？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夫妻之爱、朋友之爱、亲情之爱，那么这些爱呢其实往往是感性的爱，是有是去或者说是可以说是血气的爱。但是呢使徒约翰这里讲的爱乃是由神而生，也就是说这种爱呢不是生来就有的，乃是从神那里获得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种菜或者是养花，那么你发什么种子它就会生出什么植物来，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这个真理。而不同的种子呢会生出不同的植物来。那么这里的仁爱他说由神而生，说明呢这种爱呢是因为神在人的心中好像是发了爱的这个种子，那么这颗种子呢就在人的心中慢慢的长出来。所以呢翻过来讲，有爱心的就会认识神，而没有爱心的呢就不认识神，因为他心中没有这颗种子。这里说因为神就是爱，意思是说呢这种爱是神特有的属性之一，所以是神的属性爱，所以只有认识神的人才会有这种爱。所以我们不能翻过来说爱就是神，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呢爱不是神的全部，神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而爱只是神的其中一种属性。那么这种爱呢与其他的爱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持久性，因为血气之爱呢它不能持久，有时人感情用事会瞬间产生一种冲动，但是呢很难持久的维持下去。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有的人呢没有手机呢就简直不知所措，一刻也离不开这个手机。但是呢手机里的电，如果这电呢它不是无穷尽的，用一段时间就没电了。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外面又没有充电器，没有电源，就没办法了。所以呢有的人就预备了一个充电宝随身这个携带，那么当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呢就赶快去充电，这样手机就可以继续来使用一段时间。但是呢充电宝它也是有限的，它充可能一两次也就没电了，所以呢不断充电才能不断的继续使用。所以呢我们里面的爱呢也常常可能短缺，所以呢想要内里的爱持续，我们就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要常常的相连。所以就像有根的树才能活，有约的水呢才是活水，如果没有根的树它一定会枯萎，如果没有约的水一定会枯干，那这个道理我们都是很明白。所以呢使徒约翰这里劝我们，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这种爱的源头是神，因为只有这种爱才不会枯竭，因为这种爱它是与神相连，而神是无限的，在他都是无限的，在他那里我们说有丰盛的恩典。所以这种爱呢只有从神而来，跟神相连，才能够持久下去。那么这种爱是怎么临到这个世界的呢？我们一群堕落的没有指望，充满嫉妒仇恨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怎么就能够有一种超越人间的爱呢？那么这里面第九节第十节呢给我们说的很清楚，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呢神的爱呢是通过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实现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这些罪人流血舍命，把仁爱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耶稣基督自己他受死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脱离死亡，那么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呢这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种不计代价的爱。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保罗这样的来这个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几节经文其实为我们就总结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流血舍命，使所有信他的人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与神能够重新的和好。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只注意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和舍命流血，我们很容易忽略主耶稣舍己是为了使我们恢复与神重新和好的这一点。所以这就是第十节所讲的，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新约圣经中，挽回祭呢它一共是出现过四次，约翰一书出现过两次，我们刚才这儿讲的这一次，还有就是前面二章二节有一次，然后呢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有一次，还有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有一次。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和舍命流血，所以他的舍己就是为了把我们的罪债给我们来还清了，给我们赎满了。所以我们自己通过任何方式和手段都不可能将我们自己从罪恶中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就赎出来。所以唯有主耶稣他自己无罪的生命，他付了罪的代价，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重新和好，所以能够把我们挽回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原来是属这个世界的，属魔鬼的，现在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那么在旧约中，祭司献祭呢，通常是为了平息神对人的愤怒，因为人不断的犯罪，所以祭司就需要不断的去献祭。然而主耶稣基督来到，所以他作为赎罪的羔羊为我们一次献上，他就平息了神对我们的愤怒，挽回了我们与神这种的美好的关系，使我们与神恢复和好，所以呢也叫挽回祭，就是这个意思。在罗马书五章七八节，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他的舍命乃是神爱人的终极的彰显。神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最大程度的体现了他对我们的爱，他愿意把我们挽回，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与神恢复美好的关系。所以呢，使徒约翰在十一节，他带着恳求的这个语气，再次的来告诉所有信神的，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使徒约翰呢，让所有信耶稣的人再一次的来思想自己的生命，神出于他的大爱，付上这样的代价来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彼此相爱呢？神因为爱我们舍己，为我们做了挽回祭。那么神他是通过什么方式使我们也拥有他这样舍己的爱呢？那么这就是我们下面第二方面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神是透过仁爱，这是透过传承来进入我们的生命。这是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看十二节，他这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每个家庭的孩子呢，总是在个性习惯或者是外表外表上或多或少像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部分的基因是从他们的父母亲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些基因使他们有一些特性像他们的父母亲。同样呢，我们生来是没有仁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可能活出使徒约翰这里所讲的彼此相爱的生命来。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彼此相爱，就说明仁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这种爱乃是神传承给我们的，原因是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虽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呢，神住在信他人的里面， 他的爱可以通过信他的人的生命来彰显出来，这也正是我们传福音的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同事、同学、朋友，也给一些不认识的人。所以传福音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呢，最传统的方式，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去开布道会，那么邀请不信的人来听道、来读、来听见证，或者呢，也可以到超市、医院、车站这些各种公共场所啊，去发这个福音单张。那么这些听了讲道或见证、读了福音单张的内容，那么这些人呢，那么他们感觉虽然听了这些、读了这些，但是这些人呢，往往还是感觉还是看不见神。那么不信的人怎么样才会透过我们来认识看不见的这位神呢？那么如果我们用上面的这些方式传福音给世人，但是呢，然而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对待金钱的态度，那么或者对待周遭世界的观念，那么和这些不信的人如果没有两样，而且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能比世人还贪婪，还要不如，那么我们传福音呢，可能就不可能有好的果效，甚至会拦阻别人来认识神。所以呢，传福音呢，最有效的方式乃是分享福音的人、做见证的人或者发福音单张的人，不但是传福音给人，也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表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那么看神的爱有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彰显出来。那么有这个有一些调查呢，他们这个显示呢，就是现代社会一个极大的隐患就是人的孤独，就是觉得这个觉得没有来自人的爱，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最宝贵的就是真爱。所以呢，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里面的好多的这种罪恶的现象。所以呢，不信的人也是需要真爱的。所以爱呢，其实能够胜过一切。我们不信的亲人、同事、同学、朋友，如果我们与他们长时间的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这种从神而来的爱。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是可以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是言传，一种是言传，那么就是可以用讲道、写文章或者出版书刊，或者面对面跟人讲。那么另一种呢，除了言传就是身传，就是信耶稣的人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主的爱来，那么用爱呢，把不信的人吸引到神那里，使徒约翰这里强调的这种彼此相爱，那么就是这样，就是说他这里的彼此相爱呢，在希腊语里面他的意思呢，他不像这儿的彼此相爱，而他本意的是爱他人，所以彼此相爱不是，他是爱他人，是一种爱的主动的向外，就是主动的给予，不是说是哎你爱我，所以我也就爱你。比如一个人来我们教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还很陌生，完全对他像一个陌生人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就感受不到那么教会中该有的这种爱，所以爱呢就没有被彰显出来。 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我想到一个就一件很难忘的事，就是我们第一次呢去南卡上神学院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呢是师母和我一起开车去，那么我们说好呢是暂时要住在这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家里，就当时呢我们也没有 GPS， 所以出发前呢我们只是打印了一些路线图去神学院的，但是到了神学院了，天已经马上就黑了，学校呢已经没人了，所以我们就去神学院这个斜对面，他正好有一间教会，我们就想去那里呢打听一下去老师家怎么走。所以我们正要进去问的时候呢，他就出来，从教会里面出来一位这个中年人，所以他知道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南卡，那么他就主动的要亲自领我们去这个老师家，他在前面慢慢的开车，让我们在后面跟着，所以大约走了半个来小时，我们就到了老师家里。所以呢，到了那里呢，我们要说对他的感谢，我们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所以呢，天那么晚，他本来应该是那么晚，应该他也才从教会出来，他本来真的是要跟家人可能回去要这个团聚，但是呢，他看到我们的需要，居然就带领我们走了这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来把我们送到这个老师家里。所以其实这位牧师呢，是在我们到南卡第一天，就实实在在的看到和经历了神的爱。那么在我们中间，其实这些神的彰显神的爱呢，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那么我们中间呢，有一位老姐妹，她每年都会在过年的前后呢，会把自己亲手做很好的饭，特别一些年糕，给一些弟兄姐妹呢送到家中。那么即使今年有疫情，那么下那么大的外面也有路也不太好走，下雪，这都没有影响她一直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爱真的是什么都拦阻不了。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最近呢，我们教会呢有十多位弟兄姐妹，我们参加的一个耶稣生平的这个课程。那么这本书呢寄来以后呢，那两天也正好下雪，那我们的一位姐妹呢就寄到她的家中，她愿意呢一家一家人呢开车把这个课本呢就送到了每个弟兄姐妹的门口，他想让我们能够早日的拿到这本课本，能够早日的开始学习。那么等等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那么神的爱真的是彰显在了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那我们中间还有一位老弟兄，那么他呢虽然言谈不是很多，那么我们知道他也其实做过医生，好像他做过好像八九次四来次手术，但是呢这位弟兄呢真的他在很多的人中真的是彰显了他的爱，他愿意那么真的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弟兄姐妹需要，他就愿意去人的家中来陪他们，来真的是来跟他们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些呢都是神爱的彰显，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教会有这样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爱，我们真的是为此要感恩，求神能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爱主的生命来。当然呢，我们可能神不可能为每位弟兄姐妹，为我们现在能够量给我们为弟兄姐妹舍命的这种机会，但是呢我们也许先要学会能不能为弟兄姐妹来舍弃我们的时间，来舍弃我们一点的精力，所以能不能去真的是放下我们自己可能想要的这些的舒服，这些的娱乐等等，这些的业余时间我们可以陪伴他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 也能不能舍掉自己的意愿，那么愿意放下自己，那么我们愿意真的跟那些有需要的，那些孤独的，那些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爱，把我们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能够陪伴他们，能够跟他们交通，能够真的跟他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这种爱呢，是怎么样才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呢？那么第十三节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呢，神是通过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方式，那么让他的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部分，以此也见证神住在我们里面。可能会有弟兄姐妹要问，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先看新约圣经中的几个例子。那么当五旬节降下以后，圣灵降下以后，那么门徒呢被圣灵充满，就能够讲起别国的话，所以他们过去不会说这些话，而此时呢能够讲出别国话来。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一生以打鱼为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使徒彼得，那么他信主后呢，靠着圣，那么他呢在第一次讲道的时候，那么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下那天，他就有大约3000人受洗归主。当然了，使徒保罗更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中看到的，他以前呢是竭力的逼迫基督徒的，逼迫神的教会的，但是他信主以后呢，也是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在各种的危难中，各种的困境中来继续的传神的福音。当然我们没有彼得或保罗的这种的经历，但是神对他的儿女都是有不同的带领，有他不同的旨意。所以我们责任呢，其实就是做好神给我们各自的托付，就像2000两、5000两银子才干的那个比喻。所以照着我们各自的领受，我们去尽心尽力尽意的去做，去爱主也爱我们周围的人。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些圣经中的经文，我们读了多少遍，我们也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或者只能肤浅的明白一点意思，但是忽然有一天你一下就给明白了，此时你心中就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大家可能有好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那么记得呢，我有一次呢和几位弟兄姐妹来这个考察圣经，我们正在这个分享着约翰福音2章，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的那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以前也读过很多遍，但是每次看到它只是能够看到它一个表面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看到圣殿被这样的胡乱的使用，主耶稣就生气发怒，那么就把那些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不让他们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圣殿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所以那天呢，我就突然想到我自己的全人，包括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意念，其实也是神的殿，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然而呢，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有时候也是不讨神喜悦，有时候呢也像做买卖的地方，患得患失，有些时候跟神讨价还价。所以我有没有常常洁净我的心思意念呢？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这些。所以呢，圣灵的内住其实它是真实的，这些以前从来是没想到的。所以我也很感恩，真是圣灵引导我能够明白 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我们经常的来清理，经常的来思想。所以呢，对我们明白圣灵呢，对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对我们的行事为人都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的第十四节到十六节，使徒约翰呢再次的强调，神的爱传承给人，是通过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和圣灵的内住，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引导我们，通过福音来认识耶稣是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人能够认识耶稣。同时呢，把神的爱也是透过圣灵赐给你我，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神爱我们，也相信神一直爱我们。那我们知道了仁爱的源头是神，也是通过圣灵、基督耶稣的舍己成就的救恩和圣灵的内住，那么传承给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么仁爱在我们生命中该能够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那么这就是我们下面分享的第三个问题，第三点就是仁爱的体现，这是在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其实仁爱呢，在我们生命中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方面，比方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和态度，都在流露是不是有神仁爱在我们的里边。但是使徒约翰这里呢，他是从另外两个方面来谈到仁爱的表现。那么第一就是，当我们面对末日的审判时，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会没有惧怕。那么这里是七到十八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么这里面谈到惧怕，那么我们思想惧，我们下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惧怕这个词。可能对惧怕呢，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经历。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某种事物或者情景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有人恐高，有人怕水，也有人怕一些小动物，比如老鼠、爬虫、蛇等等这些东西。也有人怕考试，一到考试之前呢就非常紧张，甚至有时候睡不着觉。那么为什么人有这样的惧怕呢？其实人们之所以惧怕、害怕，不是害怕那个事物或者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害怕这件事情背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选，大家是不是这样想呀？我们怕什么？不是怕那几个东西，而是怕那个东西、那件事情最背后所产生的结果、后果。比如说我们恐高的人，如果他站在高处一往下看，他腿就会发软。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掉下去，掉下去就可能会摔坏，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个他站得高。那么怕水的人呢，往往是那些不会游泳的人，他怕掉到水里面就上不来，那么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那么同样怕考试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或者是学习了也不能很好的明白，就是怕考试过不了。那么怕小动物的人呢，往往是因为那个小动物可能在他身上呢过去有过这些方面的这个伤害，他怕被这个小动物咬，这个再咬一次咬伤。所以呢，惧怕呢是因为担心会有一种严重的后果发生， 使徒约翰这里说的情形呢，和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些例子呢，有一些不同，但是呢，感受它是相似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爱，知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么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我们就不会惧怕，而是坦然无惧。所以有人觉得，尤其在我们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人说参加国内的高考，那么说是就像是上刑场，因为考大学就一次，那么考不上呢，就好像前功尽弃，没有指望了。可见这是多么的惧怕。但是最后的审判的后果，其实才是真正的令人可怕的。过不了，因为这次因为最后的审判，如果你过不了的话，那么就会进入永远的死亡，在地狱的火湖里会受永远的刑罚，这是圣经上写的明明白白的。但是我们要想一下，若按照律法的标准，有谁能够通过呢？如果通不过，有谁能够不惧怕呢？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里所讲的，说爱我们，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在爱里呢没有惧怕，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么这些话我们该怎么理解，怎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先来看两节希伯来书里面的两节经文，就希伯来书的10:19-20，他这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了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知道了，在旧约时代，除了大祭司，他只能一年一次的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赎罪，但是对任何其他人，这个至圣所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如果进去甚至靠近就会被击杀。那么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是主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有信他的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进入以后呢，不至于灭亡，而反得永生。所以呢，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满足了律法上所有的要求，完全了律法，他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和因罪该当受到的刑罚，满足了神一切的公义。所以是神的儿子他自己考过了这一次无人能考过的大考，是所有信他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因着基督的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受审判，而是要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入永生，与主永远的同在。那么体现仁爱的另一个方面是，有神的爱在里面的人一定会爱神和爱弟兄。所以这就是19-21，他这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所以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那么对于神爱我们和我们爱神，他们前后顺序他是这样的，就是说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是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而爱神的。那么这两句话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把爱传承给你我，我们才会爱神。也正因为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爱，我们也才会爱我们神家里的人。就如果我们说爱神却恨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是在说谎。也就是说，在神的家里只有爱，不应该有恨。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有神的爱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信息中，我们从三个方面呢，我们分享了仁爱它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主题。首先呢，这种爱的源头它是在神那里，所以这种爱才能持久，它不会是一时的冲动。那么第二呢，神通过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方式，把他的爱呢传承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第三个方面，如果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任何的惧怕。而且呢，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就有神传承给我们的爱在里面，也就是仁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应当恨我们的弟兄。也就是说，在神的家中只有爱，不该有恨的存在。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我们有没有去为着对方的好处，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有没有愿意舍弃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愿意把时间精力分享给他人，能够来一起，能够有一些团契，一些交流，彼此的扶持帮助。我们有没有心中有任何的怨言或者怨恨呢？如果这些东西有，我们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来除去，不要拦阻我们认识跟神的关系。如果有这些东西在里面呢，其实也会拦阻我们传福音的果效。我们有没有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给一个不熟悉的过去不熟悉的人，我们去问候他一下，我们去给他打一个电话来问候一下，来了解一下他，我们彼此可以在主内呢能够相识，能够把主的爱呢或者是传递给他。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从小事能够开始做起，从这些常常被忽略的事情，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来爱神，怎么样来爱人。还有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呢要和主能够经常保持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跟主常常的相连，这样的我们才就像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不至于缺乏这个爱，我们才会爱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持久，能够把这样的爱呢能够给予更多的人。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求神你来提醒我们，求神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天父，求主你光照我们心中各样的幽暗。主，我们若心中有任何的怨恨，有任何的主真的拦阻我们认识你，拦阻我们传福音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心中的这些的你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或者我们心中的罪，主就求主你来亲自帮助我们来挪走。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让你的爱能够掌管，能够让你掌管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主你那样让我们拥有的彼此相爱的生命。天父啊， 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帮助。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各种情形下，主啊，让我们能够多多的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学习各样我们周围的那些好的榜样，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主啊，能够靠在我们的不但我们的言传宣讲福音，更靠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彰显，主啊，真的把透过你的爱，能够真的把你的爱传给更多的人，也能够让更多不幸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吸引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